可以了哈，我们时间也到了，OK，好，弟兄姊妹，大家主日好，我们现在开始今天的课程，我们今天学习哥林多前书，那下个星期天呢，我们学习哥林多后书。我们开始前先做一个祷告，亲爱的主耶稣，我们来到你面前，知道每一次我们学习，神的话语。都需要圣灵的恩赐，才能真正的明白你向我们所说的话语。就恳求你使圣灵裂天而降，在我们今天的教室中间与每一个人同在你祝福我们在你面前所摆上的时间，你自己亲自的将话语的亮光向我们敞开叫我们无论是讲的、听的都能造就。更重要的是。就像你教导的，我们要把根基扎在磐石上如果我们要把根基扎在磐石上，也就是要将你的话语应用在我们的生活的实际中，求你这样的来引导我们，也祝福我们今天的在你面前的大堂的敬拜。我们这样祷告、感谢、祈求，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好，我们今天开始哥林多前书，那我们来看一下哥林多这个城到底是一个怎么样的背景好，我们看一下。那从这张这个 slide 大家可以看到哥林多城呢，它大概是位于雅典以西50多公里大家都知道雅典是希腊的首都是最繁华的城市。那么哥林多城呢，其实也是一个非常繁华的城市，它在希腊的南部，属于这个哥林多地峡，大家可以看到这里有一个峡谷，两边这个的海，地中海，中间这个峡谷地带，把那个两个海连接在一起。那它的地峡是南北连接欧洲大陆和希腊半岛，所以这个哥林多城爱琴海和亚得里亚海之间这个连接的这个地方，所以它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交通要道。所以这里呢，就是一般的都是这样如果是交通要道的话，它的商业就非常的繁华。所以哥林多城当时非常的繁华富裕那这个哥林，大家都知道这个奥林匹克运动会奥林匹克运动会起源于希腊，是在雅典举行的。那么在这个哥林多城呢，它每2年要举行一次地峡运动会，规模呢也仅次于奥林匹克运动会所以哥林多城当时在这个当地是非常繁华，并且是无论是商业经济文化都非常发达。那哥林多城呢，它也是当时罗马帝国在这个希腊南部的一个省会所以它人口众多，而且各种各样的人都有它有奴隶有商人有海员那它那这里还有一个就是很大的这个希腊的女神的这个庙神庙。那大家都知道熟悉希腊文化都知道，它那个庙里面呢，一般都有庙妓，就是妓女，那她是提供这些这个淫乱的服务那当这个保罗的时期呢，这些庙妓已经不存在了，但是呢，这个放荡淫乱的这个气氛呢，还是一直流传下来非常兴盛，所以它这个城呢，这个环境就是道德非常这个颓废不堪那当时呢，有一种说法就是 "live like Clinthia" Clinthia 就是哥林多那它的中文翻译就是哥林多化的生活指的就是那个荒诞淫乱醉酒的生活那这是非常有名的这个哥林多运河那这个运河呢是称为巴拿巴，欧洲的巴拿巴运河那他当时呢是在这个就是在这个尼禄时期就已经开始开凿，但是最后呢是到19世纪完成。那它是世界上这个开挖深度 深的运河，那个运河上面呢有两座大桥，一座是公路桥，一座是铁路桥、啊、那全长呢是63公里、啊、那在保罗时代、啊、保罗时代这个运河还没有建立，但是呢这个城还是非常的发达、啊、那哥林多城当时有大概60-70万人口、啊、那在2000多年前60-70万人口是非常非常发达的城市、啊、那它里面呢有各种各样族类的人、啊、有犹太人、啊、犹太人是来经商的，那有罗马人，那有罗马人主要是、他们经营各种官方的事务、啊、罗马当局的，那还有这个希腊人、啊、希腊人主要是从希腊各地乡村因为他的经济吸引、啊、来到这个哥林多城，那因为贸易呢还带来四处各地的海员商人、啊、还有经济方面的银行家、啊、还有地中海、沿岸的各种各样的、族类的人群，所以这个哥林多混杂了那些富裕的、啊、极其贫穷的、啊、有奴隶的，还有自主的，社会地位极高的，社会地位极低的、啊、所以各种各样的人都有，而且哥林多呢它受到这个希腊文化的影响非常、深啊、那希腊文化就是强调人的智慧、啊、强调人的这个自主、啊、所以、这些外部环境会对哥林多教会的信徒呢产生非常大的影响，后面我们、啊、介绍的时候会讲到、啊、那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哥林多教会和哥林多前书与保罗三次旅行布道、的关系、啊、大家都知道保罗一共进行了三次旅行布道，那第一次旅行布道呢是主后48年，当时保罗和巴拿巴还有约翰、啊、约翰就是写约翰福音的这个约翰、啊、他们从安提阿开始出发第一次旅行布道、啊、他们先到了这个小岛叫聚比路、啊、就是现在我们叫塞浦路斯、啊、Cyprus啊、然后呢从这个聚比路他们到了别加，然后从别加再到了安提阿、啊、这个安提阿和前面的安提阿是不一样的、啊、它有两个安提阿，一个安提阿是、在叙利亚的安提阿、啊、那另外一个安提阿呢是在Cypsidia、这个安提阿、啊、所以他们到了那个安提阿，然后从安提阿呢他们再到了以哥念、路斯德和到特比、啊、然后呢在48年保罗和巴拿巴呢访问了安提阿、以哥念、路斯德和特比以后呢又重新返回了安提阿、啊、所以48年到49年、啊、主后48年到49年保罗进行了第一次旅行布道、啊、那第二次旅行布道呢是从、公元51年、啊、保罗第二次旅行布道，他和巴拿巴他们先从安提阿、啊、到了希腊，再从希腊到了大树、啊、从大树到特比、啊、那在特比呢他们住了1年，那在主后52年呢保罗希拉和提摩太呢从这个从这个特罗亚开始、啊、出发，他们到了腓立比、啊、然后再从腓立比到了这个铁萨罗尼加，然后从铁萨罗尼加到了这个皮里亚、啊、然后他们再到雅典，从雅典他们到哥林多、啊、哥林多再到、从哥林多再到以弗所、啊、在这个、主后54年、啊、保罗再重新回到这个耶路撒冷，他在当时他在哥林多呢住了 一年有6个月、啊啊、那个时候呢这个、他的这个、教会呢应该就是在那个时候建立的、啊、那哥林多教会是保罗在第二次旅行布道的时候、啊、就是、公元51年建立的、啊、那当时呢他被迫离开马其顿、啊、在雅典小住以后就来到哥林多， 他在哥林多遇见了一对夫妇，就是亚居拉和百基拉，好，这些在那个使徒行传里面都有记载。好，那亚居拉和百基拉他们都是支帐篷，那跟保罗在世上的这个职业是一样的，所以他们一同支帐篷啊，为生，并且努力传主的福音。所以不久呢，希腊和提摩太就从这个比里亚也过来，好，来帮助保罗的施工。所以这个福音呢，就在哥林多传开了啊。那根据使徒行传记载，哈，当时保罗在会堂里面传福音，那犹太人呢就对保罗呢就是抗拒诽谤，并且拒绝接受这个神的福音啊。所以当时保罗就开始向外邦人传福音。好，那一开始是在犹太会堂，因为犹太人的拒绝，保罗就去了外邦人那里传福音啊。当这个保罗向外邦人传福音的时候呢，这个很多外邦人就听了以后就受洗信主。另外呢，这个根据使徒行传记载啊，当时保罗是这个以这个提多尤斯家为大本营啊。那个当时一个管会堂的人叫这个基利布斯啊，信主啊，所以也有犹太人信主，但是更多的是很多的这个外邦人信主啊。那哥林多教会就是在那个时候建立起来的啊。那保罗呢，在哥林多一共住了一年有六个月啊，所以在那里建立了教会。所以保罗跟这个哥林多教会的关系，就是在第二次旅行布道的时候啊，保罗建立了这么一个教会啊。那第三次旅行布道，我们看一下哈。那第三次旅行布道呢，也是从安提阿出发哈，是主后五十四年啊，主后五十四年。那保罗他先到了以弗所。然后呢，他在以弗所啊，从公元的五十五年一直住到五十七年夏天啊，保罗几乎住了三年啊，都在以弗所。然后呢，他从以弗所到特罗亚，再从特罗亚他去腓立比和哥林多啊。那在五十八年的这个五旬节啊，保罗又回到了这个耶路撒冷啊。那在耶路撒冷呢，根据使徒行传记载啊，他在耶路撒冷被捕啊，并且被送到了这个该撒利亚啊。该撒利亚是一个港口的城市啊。那保罗这个他在第三次宣教的时候，他住在以弗所有两年三个月哈。那根据这个使徒行传和各种资料的推算哈，保罗写哥林多前书应该就是在他第三次宣道的时候，在以弗所的时候写的哈，应该时间是在五十五年到五十七年之间啊。那保罗在这个以弗所书里面在那个哥林多前书里面也提到哈，他会去探望哥林多的信徒啊。那这大概是这个背景知识啊。我们只要记住这个哥林多教会是保罗在第二次旅行布道的时候住在哥林多城一年半啊，他在那里建立的教会。那么哥林多前书呢，是在他第三次旅行布道在以弗所住了两年三个月的时候他写的这个哥林多前书啊，大概是这样的背景。那刚才我们已经提到了哈，这个哥林多城的它的这个外部环境哈。那保罗在建立这个教会以后呢这个教会哈就开始自己不断的成长啊。但是这个教会的成员呢，大多数是中下层的这个民众啊，当然他也有一些富裕的，但是他大多数成员都是中低层的民众啊。那在它的外部环境呢，就是我们提到哈，哥林多城它是一个以淫乱奢淫啊这个醉酒 纵欲放荡，道德败坏闻名的这么一个城市，这种城市的这个文化的背景和风气自然而然呢就会对教会里面的每一个成员产生极大的冲击。那内部环境呢，当时受到内部环境有犹太教这个教师们的扰乱影响，他们传这个犹太教的这个教义，那还有一些呢就是认为自己非常有知识的人，他们反对保罗的这个所传的福音，另外呢就是大家都非常熟悉的这个洛斯底派，他们有这种偏差的属灵的思想影响，洛斯底主义就是认为灵和魂是要分开的，那灵是这个肉体是败坏的，灵魂是圣洁的，所以要把他们区分开了，所以他们有很多的偏差的思想，我们在这里就不一一叙述了。因为有这些原因，所以哥林多教会就产生了一个结党纷争，另外他们容忍淫乱，并且这个信徒之间呢彼此松束，就是 accuse against themselves、okay? 然后他们就会彼此的在法庭上对簿公堂，而且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他们滥用在基督里面的自由犯罪，对婚姻呢他们也有很大的误解，另外呢他们的聚会呢次序很混乱，他们对这个耶稣基督的复活的真理呢也不是很清楚，所以在保罗建立这个教会以后呢这个教会产生了一种四分五裂的现象，就是因为它里面有许多的党派，这个党派各自之间呢彼此不服，彼此这个彼此来说对方不好的话，那当保罗得到这些消息以后呢保罗心里非常着急，所以他就写了这封哥林多前书，所以他写哥林多前书呢他有两个主要的目的，第一个就是他要以福音的真理来纠正错误，另一方面呢他要解释和教导信徒他们在属灵上的一些疑问，那我们来看一下哥林多这个教会中他有哪些问题，其实教会中有问题其实不是很奇怪的现象，大家可能会觉得教会是应该很圣洁的地方，不应该有什么问题，但是其实教会有问题并不是什么奇怪的问题，因为教会是由一群人组成的，那人呢都会犯罪，虽然我们是蒙得救悔改的罪人，但是大家知道我们还是罪人，我们的身份是圣洁的，但是我们的行为还是有老我在里面，所以我们还是罪人，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一群罪人组成的教会它有各种各样的问题其实并不奇怪，那大家还可以想象一下就是在我们洛哥教会我们是有很多成熟的基督徒，有很多这个很有经验的牧长，我们还是有问题，那况且这个哥林多教会它是什么样种情况，我们刚才已经介绍了，他们的这些成员都是刚刚信主不久，所以在基督的生命里面他们都是婴孩，保罗在这个哥林多待了一年六个月，时间很短建立的教会，然后到保罗写这个书信的时候前后大概就三年的时间，所以这些基督徒都是非常都是非常这个不成熟的基督徒，那并且他们没有上一代的基督徒，他们在他们的这个信仰中他们都是第一代的基督徒，所以他们没有一个人是在基督徒的家庭中长大的，那大家也知道当时这个圣经的新约还没有形成，所以他们对真理的认识呢也不是很清楚，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他们有各种各样的问题并不是很奇怪，所以保罗他写哥林多前书他要处理的问题就是以下的这十个问题，我们把他们归纳下来，哥林多前书要处理十个问题，那第一个问题就是纷争结党的问题， 第二个是姑息容忍罪恶的问题，第三个是他们彼此告状对簿公堂的问题，那第四个呢就是他们身体淫乱的问题，第五个问题是他们对婚姻的误解，并且第六个问题呢就是吃祭物与信徒自由的问题，那第七个问题是女人门头的问题，第八个问题是他们不按规矩吃圣餐爱宴的问题，第四个问题呢他们是滥用属灵恩赐的问题，还有就是第十个问题他们不信死人复活的问题，那我们把这个十个问题列出来，大家可以思考一下我们现在教会是不是也有这些问题，那今天因为时间问题呢我们不可能一一的来讲解这十个问题，那我主要是重点在三个问题上，就是第一第二和第八个问题，我们来从这三个问题中我们来看一下保罗是怎么来教导这个哥林多教会的信徒，以及这些教导对我们今天的这个现实的意义在哪里。好，那我们现在开始讲解第一个问题，就是纷争结党的问题。哥林多教会他们首要的问题就是分门结党。保罗从哥莱士家人的汇报中呢，他得知该教会因为纷争形成了四个派系，那其中的原因呢跟他们其实的这个背景有很大的关系，因为他们这个哥林多城是在希腊文化的影响下，那希腊人呢他们非常注重这个语言哲学和逻辑，他们以这个语言哲学逻辑为自豪，所以他们喜好追随这些这方面有恩赐的人，以致呢他们在教会里面呢形成了这个彼此轻视排斥异己的这个党派。那我们看一下这四个党派是什么样的党派。第一个就是他们说属保罗的，这个是知识派，因为这些人大家都知道哥林多教会是保罗建立的，所以这些人很可能就是保罗当时刚刚建立教会时候跟随保罗的这些果子，所以保罗在这个书信里面他一开始就先批评他自己的这些人，他并没有那些人属于他而沾沾自喜，也没有因为别人不属于他而怀恨在心，他先批评自己的人，说这些人。那第二个派别就是亚波罗派的，那亚波罗呢很可能就是他们受这个希腊哲学熏陶的，他们非常欣赏亚波罗的口才智慧，这些人很可能就是这个外邦的知识分子。那第三个呢就是属彼得的，他们跟随彼得，这些人很可能认为彼得是这个大弟子，耶稣的大弟子，所以他们只认这个彼得。那这些人呢我们如果做一个假设的话很可能就是一些犹太信徒。那还有一种人呢认为自己是属基督的，其实属基督呢它是一件好事，但是呢有一个问题就是当你以为只有你自己是属基督的别人都是不属灵的，借此呢你就是在抬高自己贬低别人，你在抬高自己否定别人，这就是一个非常错误的现象，所以这个是应该杜绝的。所以这个四个派系在这个哥林多教会里面存在。那这个教会里面的分门结党，原来他们用这个高举人的智慧，非人的智慧，这种其实是一种变相的误解福音的本质。所以保罗接下来就解释什么是福音的本质，他说这个福音的中心其实是钉十字架的基督，信徒得救是因为神的拣选，所以他们没有什么可夸口的，他们要夸口的话 就只有夸钉十字架的主耶稣啊。所以他们这个要夸的话啊，就是夸这个耶稣基督啊，没有别的可夸。而福音侍奉的中心就是耶稣基督啊，所以保罗福音中心就是耶稣基督替罪人死啊，代赎，这是整个福音的中心啊，应该是这个应该是信徒所要focus 啊。所以保罗在哥林多教会，他并不是用智慧婉转的言语，而是用圣灵的大能和明证。好，这里就讲到哈，所以哥林多教会他们信的啊，应该是不在乎人的智慧，而在乎神的大能。所以那些前面提到的各种各样的智慧哈，他们都应该抛弃啊。保罗教导他们啊，他们因为啊在属灵上是这个婴孩，所以他们喜爱追随某个人的工作啊，以某个人的工作为荣。其实他们忘记了，他们真正与他们一起同工的是神自己。所以这是保罗在这里批评他们的，误解了这个基督福音的中心。那第二个误解呢，是对侍奉神的工人的误解。第一个是对这个福音本质的误解，第二个是对神工人的误解。那保罗在这里哈，他用了四幅图画来描述神的仆人这个侍奉的本质啊，所以我们接下来看一下哈。他第一幅图画就是农夫啊，他说侍奉的人就像农夫一样啊，所以这个农夫啊，他只是一个工作者，叫作物生长的是神，而并不是农夫。农夫只是在工作，所以这个农夫他一切的工作哈，都是围绕着这个作物，但是真正叫人生长的，叫这个作物生长的却是神。所以一切的工作哈，这个农夫做的都是草木和谐啊，所以他做的这些工作最后都要被神来鉴定是否有其价值啊。这是他的第一幅图画啊。第二幅图画他讲到侍奉的工人就如同一个聪明的工头啊，建筑物啊要这个建造哈，它的根基就要经得起考验，而建筑的时候呢要非常谨慎啊，这样它才有永恒的价值啊。他在这里讲到个人建造的工程在以后必然显露出来啊，因到了最后啊，有火的试验要试验个人的工程。要么是金银宝石的工程，要么是草木和谐的工程，在经过火烧以后呢，啊，就被显露出来，啊，所以保罗在这里特别强调，啊，这个侍奉者的这个工程，它是一个聪明工头的工程，啊，他这里这个工程呢，指的就是，啊，一方面是指信徒的生活和行为，啊，另一方面呢，是指侍奉的功能在教导神的话语上他是否真的是用神纯正的话语来教导啊？因为这个基督的教会哈，是建立在基督的这个根基上啊，所以基督耶稣的教训啊是非常重要，所以应该啊，我们遵循神的话语啊，才能使我们的生命得到激励和见证啊。所以那些凭着知识传讲的话语啊，都是草木和谐。那第三个图案呢，就是侍奉的工人啊，他们是在建造神的殿啊。信徒的生命呢，就是圣灵的殿啊，有圣灵住在里面，所以需要好好的建造。所以一切属灵的建造，都是为了叫神的殿完成，让神在地上可以安然居住，也就是住在每一个属他的人生命中啊。所以任何神的掺杂代替和分裂啊，都是会毁坏这个耶稣的身体啊。所以哥林多教会的这种分党嫉妒纷争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啊，他们会招来神的严重的追讨啊。所以这个属肉体的哥林多教会啊，他们夸自己是 属保罗的，属亚波罗的，属基法的。但实际上亚波罗、基法、保罗他们都是属于神的、啊、属于全体教会的。神的工人服侍神的教会，而不是应该被人高举、啊、要高举的就是神、啊、那神的工作的次序、啊、我们看一下、啊、其实应该是第一是神，第二是基督、啊、第三是教会、啊、第四才是神的工人、啊、这是次序、啊、所以神的工人其实是摆在最后一位、啊、最先摆在前面的是神和基督和教会、啊、那第四幅图、啊、就是侍奉的人，他其实是一个神的管家、啊、所以神的仆人啊、不是被人高举追随的对象、啊、他只是基督的执事、啊、这个神的这个仆人他就像一个神的管家一样、啊、那管家他需要一个什么样的品质呢、啊、管家最最重要的 品质和条件就是对神的绝对服从、啊、这是最最重要的要求、啊、对管家来说忠心是最重要的，所以神的仆人对神的忠心是最重要的、啊、当神的仆人以忠心侍奉神为荣、啊、他最重要的品质就是单单求神的称赞、啊、所以神的仆人、啊、他唯一要高举的就是基督、啊、别人对他的论断、啊、以及他自己对自己的论断、啊、都不是很重要、啊、最重要的是神怎么看他。所以神的工人他其实 不必要介意别人如何称赞高举和论断他，他只要忠心的侍奉、啊、所以这里讲到、啊、那时个人要从神那里得着称赞、啊、所以神的称赞才是最最有价值的称赞、啊啊、我们接下来看、啊、那另外一个错误呢，就是他们对效法神的仆人的这个错误的观念。那当时这个哥林多教会对效法神的仆人有三个错误的概念，是哪三个呢？第一个就是效法神的仆人过于圣经所记载的。哥林多这个教会的人，他们所以分出这些派别的原因，就是因为他们效法这个人过于圣经所记载的，他们以人来替代了这个圣经，结果呢就造成许多分裂、啊、并且以此他们自高自大、啊、重视这个轻看那个、啊、他们重视他们追随的那个人而轻看那个、啊、别的人、啊、别的信徒、啊啊、第二个问题就是 过分的效法、啊、人、啊、他们以人为榜样、啊，这个其实以人为榜样，我们都知道，我们以人为榜样，那些这个属灵的这个人，我们以他为榜样，这是一件好事情。但是我们要注意，就是如果我们过分的注重了别人的经历的榜样的时候，我们慢慢的就陷入一种高举人过于高举神的这个境地，而忘记了一切都是从神领受的。其实人所有的一切经历恩赐都是从神领受的，其实真正要高举的是人而不是人的权威。所以当我们过分效法人的时候，我们就会产生这样一个错误。那第三个错误就是他们自以为他们已经在属灵上保住了。这个保罗呢，他责备哥林多人，以为他们自己已经非常丰富了，饱足了，所以他们就不再需要使徒来帮助他们、啊、他们自己可以任意而行、啊、其实基督徒最大的危险就是、啊、就是这个自高自大、啊、自以为饱足，在属灵的生命中不再继续追求、啊、那圣经的真理的奥秘呢，对谦卑的人是敞开的、啊，对那些自以为已经饱足的不再追求的人就是隐藏起来。好，那什么时候到我们自以为饱足不再追求的时候，好，我们的灵性呢就会落入那种不冷不热的光景，好，就不再增长。好，这就是在这里保罗特别批评的那种、啊、错误、啊、那 接下来保罗对哥林多的那种自满自足、随意论断、轻看神仆人的态度呢，保罗心中呢有一种无限的感慨啊，并且他有一种愤慨啊。保罗他自己被轻视，而且啊这些信徒对他有一种傲慢的态度哈，实在是反映出他们对神的不敬和不虔啊。保罗知道他所遭受的这一切，被人轻看、遭患难或者快乐或者痛苦，这里列出来哈，或者受到攻击，或者出外在家哈，其实这一切他所经历的，不过是啊，要在他的身上显出神对他的慈爱和能力。他这里提到说，好，我们成了一台戏给世人和天使观看。其实保罗他所经历的这些苦难和痛苦，就是为了要彰显神对他的慈爱和怜悯。那通过他自己的这些亲身的经历，像一台戏向世人展开神的这个慈爱。那这台戏是神导演的，保罗不过是这台戏里面的一个演员啊，所以他的一举一动呢，都是由神亲自来安排的。他站在这个舞台上，供世人和天使观看啊。所以，当你在演戏的时候啊，你就不是以自己的喜好来生活啊，他必须谨慎的生活传道啊。那在这些观众中哈，不仅有善的天使，也有恶的天使啊，不但有为救恩效劳的天使啊，也有那些敌对的势力啊。所以我们怎样在世界上啊，一个基督徒怎样啊表明神的爱啊，这个我们的一举一动啊，善的人在观看，善的天使在观看，魔鬼也在留心我们的一举一动啊。我们的一举一动其实在灵界啊都会产生极重要的影响啊。大家还记得这个约伯记哈啊，这个魔鬼和神打赌啊，所以其实这个约伯的他的各种各样的行为哈，在属灵的征战中啊有极重要的意义啊，有极重要的意义啊。所以一个成功的好演员哈，他不是有自己的情感啊，不能随着自己的喜好而行啊，他不是自己要哭就哭，要笑就笑，他必须按照剧情的发展需要来表达自己的情感啊。所以我们怎样才能做到一个神所喜悦的成功的演员啊，就像保罗一样呢，就是我们要爱神所爱的，忧神所忧的，乐神所乐的，恶神所恶的啊，这样我们才能成为一个成功的神所喜悦的演员。那保罗在这里啊，他非常感叹哈，他说哥林多人他们一方面做信徒，一方面却在世界上拥有自己的地位，好像两面的好处他们都要拿啊，看来他们是非常聪明哈。那神的仆人保罗难道他不可以也这样吗啊？保罗他其实是一个非常有学问的人啊，他靠着他的学问他也可以得到这个世界的地位啊，他又何必辛苦传道被人看不起呢？但是保罗他为了基督的缘故啊，他宁愿被人看为是愚拙的啊。保罗他如果不是忠心的传扬十字架的福音好，他稍微修改一些信息来迎合人的喜欢啊，他就不会受到那么多的逼迫啊。如果他显露一下他自己的原来这个犹太的这个学问啊，他也可以不再受到人的轻视啊。但是保罗他不改初衷啊，他并不改变他对基督的忠诚啊。虽然他吃了许多苦啊，他的信息啊并没有改变。他所走的人生的道路也没有改变啊，他传道多年之后啊，他并没有利用他自己建立许多教会啊， 然后有很多信徒的这个恩赐来为自己争取好的享受和地位啊。他这里说，直到如今人还把我们看作世界的污秽，万物中的渣渣啊。其实保罗啊，他其实是一句这个谦卑的话啊，他这些忠心的服侍在神里面啊，是看为珍宝啊，但是被那些不信的人啊，那些反对他的人看为渣渣。所以保罗在这里就是告诉我们，他所追求的其实是啊神所看重的，而不是人所看重的啊。所以哥林多教会很多的人的一个错误的观念，就是他们轻看神的仆人的这个服事啊，轻看保罗啊，他们过于看重世界上的东西啊。好，我们看第二个问题啊，就是保罗他在这个他的同工中哈，给他传的信息里面，他听到教会中有人娶他的继母啊。那按照这个旧约的律法哈，这样的行为是应该被致死的哈。我们来看一下哈，在利未记里面记载，与继母行淫就是羞辱了他父亲，总要把他们二人致死，罪要归到他们身上啊。所以这个人他在教会里面啊，这件事情啊，就反映出当时淫乱的风气非常盛行啊。这种淫乱连这个外邦人里面都没有啊，那教会竟然在这个淫乱的罪上哈，比不信的人还不如哈。这种伤风败俗的恶事呢，当时在哥林多教会已经公开化啊，所以啊，这个保罗对这件事情非常的气愤啊。那更可悲的是啊，这个哥林多教会的人，他们一边容忍罪恶，一边还自高自大，自以为意啊。他们觉得他们自己好像是在用爱心来包容肢体啊，所以保罗听到这个消息以后，非常的愤怒啊。那保罗非常牵挂这件事情啊，他对哥林多教会的人呢痛心疾首啊，他提出要在聚会的时候公开的来惩治这样犯罪的行为啊。他说，奉我主耶稣的名，并用我主耶稣的权能，要把这样的人交给撒旦，败坏他的肉体，使他的灵魂在主耶稣的日子可以得救啊。保罗他责成这个哥林多教会要将这样恶名昭著的这个犯罪的人从教会开除出去，并且他声明好，这个犯罪的人的肉体要被败坏，他的情欲要被摧毁啊，并且有疾病临到他的身体啊，就是败坏他的肉体啊。那这个犯罪的人被神管教对付以后呢，如果他认罪悔改的话啊，他的灵魂还有望得到神的这个赦免和得救啊。那这一节经文哈，有的时候常常会引起我们的一些误解哈啊。我们下面看一下哈，我们可以花一点时间来解释一下啊。那在这个历史中哈，在这个如果你看旧约和新约的话，其实神为了保全这个里面的实际哈，他常常不惜牺牲外面的形体啊。我们如果在旧约中，我们会看到哈，这个约柜啊，大家知道哈，在撒母耳记上里面记载，这个约柜被非利士人掳去了哈。他们当时跟非利士人征战啊，他们失败了。那第二次呢，这个以色列人就认为，只要把神的约柜抬出去啊，这个神与他们同在，他们一定得胜。结果这个约柜居然被外邦人非利士人掳去，并且放在外邦人的神庙的这个大衮的这个庙里面啊，大衮的庙里面。那我们这个详细的就不讲了哈。那帐幕呢也被弃哈，圣殿被毁哈。他们知道乌尔人哈，就是乌尔人他们曾经这个把这个圣殿毁掉哈，把圣殿里面的所有的圣洁的器皿都掳到这个巴比伦的城里面去哈，啊，这些外面的这个 形体，神借着这个毁坏，他为了是要拯救这里面的真正的实际，所以这种事情也常常发生。那保罗在这里，他要教会将犯罪的人赶出教会，送到撒旦掌权的领域。那照着新约的教训，撒旦是什么呢？撒旦就是世界的王，所以现在这个世界受审判，这个世界的王要被赶出去，这个是约翰福音里面记载的。但是大家都知道，撒旦他虽然在这个地方掌权，但是他只能伤害人的肉体，里面的东西他确实不能毁坏。就像这个约伯，在旧约圣经中记载的约伯，新约里面记载，新约里面这个路加福音里面记载，有一个驼背的女人被撒旦捆绑18年，但是最后她也被神这个拯救。还有在提摩太前书里面，保罗提到要将许米纳和亚历山大交给撒旦，使他们受责罚，就不再诽谤了。所以从这些经节我们可以看到，这些苦害都是经过神允许的，是在肉体上折磨人。所以这些肉体的败坏以后，可以使受害的人他们认识到他们卑微的地步和败坏的罪性，使他们因此悔改。所以在主再来的日子呢，以致神他们的灵魂可以得救。所以有的时候神会用这种方式来管教这些犯罪的人，使他们生病，使他们肉体死亡，以至于他们灵魂可以得救。所以这里他特别提到，要使用这些方式来惩罚罪人。而保罗所提出的这个惩罚罪人的这个权柄和方法呢，也是来自于神，是神授予的。所以保罗在这里他要执行的这个重刑惩罚的方法，其实最后呢有什么效果吗？其实是有效果的。我们如果看这个哥林多后书，我们就会看到其实这些犯罪的人他们有悔改，有悔改。所以保罗在这里提到的这些方法其实是蛮有效果的。那保罗在这里所提到的这个方法，这个严重的把他赶出教会，把这个犯罪的人赶出教会，并且要在肉体上败坏他，使他生病，这种严重的这个警告和管教，其实在今天的教会是非常罕见的。我们如果比较诚实的来叙述的话，在教会里面我们很少有这样的情况。很多时候我们看到教会里面如果有严重的犯罪，要么就是犯罪的人他们不告诉别人，那知道的情况的人呢也一般都不说。另外一种就是犯罪的人会悄悄地离开教会，去到另外一个教会。那教会很少有像保罗提到的这种方式来公开这个严惩这个犯罪的人，并且把他逐出教会。这种行为其实在今天是很少见的。那下面我有一些思考题来供大家思考，大家可以回去以后思考一下。我们这里提到用爱心来包容接纳罪人和坚持圣洁的标准，我们这两者之间如何来拿捏？这是一个非常 tricky 的 question， 非常 subtle 的 question， 需要大家来认真的思考。另外就是未婚同居，在今天的社会是非常严重的现象。那这些未婚同居，他们坚持不以为罪的人，是不是现在要把他们赶出教会，还是我们需要包容他们？这是一个问题，大家可以思考。另外就是在教会，像今天的 这个社会里面同性恋者是非常多的，还有就是 LGBT。 那教会是不是要把这些人驱逐出教会，还是我们需要来接纳他们，这也是大家可以思考的问题。那对于那些有婚外情的并且拒绝悔改的人，我们怎么来看待他们，我们是不是要把他们逐出教会，还是要把他们留在教会？这些人因为 有的婚外情，他们拒绝悔改，拒绝悔改，我们怎么来看待这群人？这四个问题大家可以回去思考。好，我们接下来继续看这个第二个问题。保罗在写哥林多前书之前呢，其实他还写了另外一封信给教会。那这封信呢已经失传了。那在这封信里面呢引起一些误解。保罗呢所以在哥林多前书里面特别来解释。就是在前面一封信里面提到哥林多教会不可与犯罪的人来往，这句话其实在当时的教会引起误解，他们以为保罗要他们不与世人往来，所以保罗在这封书信里面他要纠正他们的思想。保罗说，此话不是指世上一概行淫乱的，或贪婪的，勒索的，或拜偶像的，若是这样，你们除非离开世界方可。所以保罗在这里说明，他说我当时叫你们不要与这些人来往，并不是指这些全世界的人，因为世人本来就是生活在这个罪恶之中，所以你们如果不与他们来往，那除非你们离开世界。所以保罗他告诫他们，其实他当时写那封书信的时候叫他们不要与这些人来往，并不是指全世界的人。那主耶稣也曾经告诫我们，我不求你叫他们离开世界，只求你保守他们脱离那恶者。所以基督徒在这个世界上的责任呢，就是要向这个黑暗的世界发出这个福音的真光。所以基督徒他不能与那些不信的人绝对的不来往，如果是真的是这样，他就要离开世界。所以信徒不能与不信的人格格不入，所以以为只要有圣经，我坚持绝对的这个圣洁的标准，远离尘世，与世隔绝，这就是属灵，其实这是不对的。我们信主的人应该与不信主的人来往，因为这些不信的人他并不是永远不信的，只是现在还没有信，所以你的责任就是要把福音传给他。所以保罗在这里特别强调，他并不是要他们不与这些不信的人不来往。那保罗指那些称为弟兄的，他们在教会里遇事行淫乱、拜偶像、醉酒、勒索，务必教会要把这样的人开除，不可与他们来往，免得他们败坏教会的声誉。所以这些淫乱、醉酒可能是两种人，所以保罗他这里提到的这两种人，一种呢就是可能是在这个教会挂名的教友，他自称是基督徒，其实他完全没有基督徒的这种生活，他们还像世人那样犯罪，所以这样的人教会就应该对他们采取行动，这种就是挂名的教友，他并不是真正的信基督的。那另外一种人呢，就很可能是指那个在这个教会中继续犯罪的信徒，而且犯很严重的罪，并且他们不肯悔改，那对这样的人教会应该把他们赶出去，应该把他们赶出去。所以保罗在这里就是特别的解释了一下，就是他所说的那些人并不是那些不信的徒，不信的基督徒，而是那些一方面是那些冒名的这个基督徒，另一种呢是这个他们犯了罪以后不肯悔改的基督徒，是这两种人。保罗为了保持教会的声誉，叫他们不可与他们来往，保罗在这里特别 做了一些解释。好，我们接下来就是看第八个问题，也就是今天的第三个问题，就是讲到不按规矩吃喝圣餐的问题。那我们都知道哈，我们基督教最早是从这个天主教来的哈，天主教来的啊。那我们现在是我们现在的教会哈，我们其实属于新教啊，新教就是这个宣教教会，或者说是Gospel 哈 ，Gospel Church 或者 Priesthood Battalion 哈，我们的现在的这个教会属于这一个分支哈，是经过16世纪改教以后啊，这个去除了这些天主教的这些不好的教义啊，我们建立的。那最早的天主教的这个传统的教义啊，这个圣礼啊，它其实有七样啊，我们这里可以也简单的介绍一下啊，它有七样，是哪七样呢？就是洗礼、坚信礼、圣餐礼、告解礼、宗父礼和圣子礼，还有婚礼啊。那这些圣礼的追随呢，其实啊，我们可以追溯到当时2000年前啊，当时这个使徒时代啊，就是耶稣的使徒哈 这个十二个门徒哈，他们建立教会以后呢，他们要到世界各地啊，宣扬这个神的福音啊。那当这些教会在世界各地建立起来以后呢，这些使徒啊，要响应这些当时教会的这些号召啊，因为他们的教会散布在世界各地啊，那又是刚刚建立起来，所以他们需要有一些这个教义啊，有一些教义啊，因为这些传统啊，就慢慢的建立起了这个七个啊天主教传统意义上的圣礼啊。我们来看一下哈，哪几个啊？我简单的解释一下。第一个就是洗礼啊，那对基督徒来说，洗礼啊，它是非常必要的啊。那这个传统呢，来自于耶稣对门徒的命令啊，大家都知道，就是在马太福音最后啊结束的时候啊，耶稣教导门徒说，要以圣父、圣子、圣名给这些人施洗啊。所以在新约中，洗礼被看成啊这个教会成员啊，成为这个成员的条件和标志啊，目的呢就是洗去罪啊。那在罗马书里面讲到哈，岂不知我们这受洗归入基督耶稣的人，是受洗归入他的死吗？所以我们借着洗礼归入死，和他一同埋葬，原是叫我们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像基督借着父的荣耀从死里复活一样。好，所以这个洗礼是非常重要的。那洗礼呢，就是一次性的，好，就是洗去我们的罪，使我们有新生的样式，好，成为一个新人啊。那第二个传统上的这个圣礼呢，就是坚信礼啊。那坚信礼我们现在的教会没有啊，但在天主教里面也是非常重要的啊。那坚信礼就是受洗以后的信徒哈，他们啊通过这个通过这个教徒受这个礼来强调啊基督徒对基督的责任和义务哈。那天主教的这个坚信礼哈，他们是这样的，就是信徒和这个教会的长老哈，要共同生活交流一段日子以后，由这个长老确认啊这个基督徒是真心的接受了信仰，然后呢这个长老就按手在他的头上，为他祝福祷告啊，坚定他对耶稣的信心啊。所以这是坚信礼。那第三个就是圣餐礼啊。那天主教徒相信啊，这个圣餐礼里面的饼酒，通过这个祝福以后呢，就成为耶稣的身体和血。所以领受圣餐的时候，就是直接接受耶稣 的身体和血啊。所以这个其实跟我们是不一样的啊。那我们其实认为这个耶稣在晚餐这个成圣的啊圣血所举行的这个圣礼啊，借着这个领受圣餐呢，其实信徒就与耶稣基督合而为一了啊。 在这方面其实是天主教徒和这个新教徒是不一样的哈，他们在这个方面的认识是不一样的。好，那第四个呢是告解礼啊，告解礼是在教会啊发展过程中其实养成的一种习惯哈，就是每隔一段时间啊，这个信徒要到神父那里去啊，把自己的心事告诉神父啊，在神父的帮助下啊，犯罪的人才可以在上帝面前领受这个赦免。好，所以在电视里面啊，电影里面大家常常看到这个信徒会到这个天主教的神父面前去忏悔。好，这个其实就是告解礼啊，这个就是告解礼。那另外呢就是终父礼啊，终父礼就是指一个基督徒在死亡以后他要经历的一种仪式啊，目的是最早的目的是为了纪念耶稣受刑以后啊，他被埋葬这个过程。那到了后来呢，这个传统呢就是教会给予信徒哈，当他们死亡以后啊，给他们举行这个仪式呢，就是给他们一种安慰和鼓励。那第六个啊，这个圣礼呢就是圣职礼啊，圣职礼就是当这个受洗接受耶稣基督为主的这个信徒哈，他愿意接受教会的任命啊，那接下来呢，那个这个教会的主教就为他施行这个圣职礼，圣职，职就是职业的职哈，那主教神父或者牧师呢，就会按照一个特定的仪式朗诵一些规定的经文啊，然后使这个人圣化。将他奉献给上帝啊，从而为教会所用啊。所以从神学角度讲啊，这个仪式就是让人来领受神所赐的这个权柄啊，然后他特别受到神的恩宠啊。那第七个呢就是婚礼啊，那他们天主教这个其实基督教都一样哈，认为就是这个上帝创造男女，所以这个婚配呢是夫妻二人之间一个无形的契约啊，立定这个契约的目的呢就是为了遵行上帝的旨意和保障婚姻的幸福啊。所以这七样圣职礼啊，一般的施行的这个执行者呢都是神职人员啊。那执行的过程呢它通常有两部分组成啊，一种是有形的部分，一种是无形的部分啊。那有形的部分呢就是这个执行者一般的都是神职人员啊，他会使用这个水啊油啊面包或者酒啊。那这些其实他都是被圣化的啊，在他们的意义上都是被圣化的啊，然后按手礼啊来祝福这个被接受的人。那无形的部分呢就是通过圣灵来表达啊，这大概是传统意义上的这个天主教的七个圣礼啊。那到了这个马丁路德啊，16世纪马丁路德这个改教以后啊，那新教教徒呢他们认为啊，最应当被坚持的圣礼其实只有两种啊，不应该是七种啊。那两种是什么圣礼呢？一个就是洗礼，一个是圣餐礼啊，其他的那些礼仪都不是圣礼啊。那受洗呢，这个洗礼呢是一次性的，而圣餐礼呢是多次性的执行啊。那在哥林多前书里面啊，保罗特别讲到的这个圣餐啊，所以我们今天呢主要是来看一下这个圣餐礼啊，圣餐礼啊。那圣餐和洗礼其实都是主耶稣亲自设立的教会的两大圣礼啊。那圣餐礼如果根据福音书记载啊，就是圣餐其实是耶稣和他的门徒在最后一次逾越节的宴席上啊，主耶稣和门徒共进晚餐的时候设立的啊。那路加福音22章第7到第8节记载，除酵节屈宰逾越节羊羔的那一天到了，耶稣打发彼得约翰说，你们去为我们预备逾越节的宴席，好叫我们吃 所以这个圣餐其实是最后一次晚餐的时候，那主耶稣和他的门徒那最后一次晚餐其实就是第一次的圣餐，第一次就是基督教意义上的第一次圣餐。那圣餐的来源大家如果学过旧约都知道，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神降下这个十灾，那最后一灾就是灭长子之灾。在灭长子的前呢，神嘱咐摩西告诉以色列人，他们每一家都要杀一只羔羊，然后呢把羔羊的血涂在门框和门楣上，这样当晚上这个天使经过的时候看到这个血，他就会从这一家跳过去，这样的话以色列人的长子就没有被击杀。所以这是这个逾越节的来历，逾越节的来历。那以色列人他们为了纪念这一天的日子，所以他们就每年要过逾越节。他们是为了纪念以色列被神拯救，脱离埃及的奴役，使以色列人得蒙救赎，成为神的子民。那圣餐礼呢，也有同样的意义。主耶稣救赎世人脱离罪恶奴役永恒的审判所以罪人可以借着主耶稣的宝血得到洁净蒙救赎所以哥林多前书第五章第七节里面记载，因为逾越节的羔羊基督已经被杀献祭了所以耶稣就预表这个逾越节的羔羊在新约的意义上。那圣餐的意义我们可以看一下，第一个就是为了纪念主耶稣。那哥林多前书十一章二十三到二十五节这段经文大家非常熟悉，我读一下。我当日传给你们的原是从主领受的，就是主耶稣被卖的那一夜，拿起饼来祝谢了，就掰开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你们应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饭后也照样拿起杯来说，这杯是用我血所立的新约，你们每逢喝的时候要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所以第一个就是纪念主耶稣第二个就是设立新约大家都知道，在旧约中所记载的人与神神与人的这些约定凡是需要人参与的人都失败了并不是因为这个约有什么缺陷，而是因为人的软弱大家还记得在创世纪神吩咐亚当这个善恶树的果子不可以吃，吃的日子必定死，但是亚当既然违背神的命令吃了这个智慧果所以将罪和死亡带入人间。那在出埃及记神与以色列人在西乃山立约那在生命记里面也记载，以色列人要进这个迦南地的时候在进迦南地前，神借着摩西与以色列人在摩亚地与新一代的那些以色列人立了那个巴勒斯坦约在旧约中这些约神反复声明，以色列百姓如果他们守约尽本分的话他们就会受到神的祝福，如果他们违背神的命令，他们就会受到神严厉的管教。但是呢即使是这样的教导以色列人在这些守约中都失败了他们都失败了他们没有办法这个守这个约所以新约里面呢就是神借着他的儿子来与人立约就是耶稣基督替罪人死他因着他的死，他为罪人呢提供了这个遮盖保护另外呢新约呢是完全的恩典罪人不需要做什么他们不需要行为，那以色列这个跟神的约，人是需要做事的但是在新约的里面人他只要相信就可以成义相信就可以成义，所以他的身份是接着他的信可以成为神 成为义人在神眼中看为义人 所以这是圣餐礼的这个第二个意义，就是设立新约。第三个意义就是表明主的死。那在这个哥林多前书十一章二十六到二十九节里面啊，这个讲到啊，就是你们吃喝这饼喝这杯是表明主的死，只等到他再来啊。所以圣餐啊是主耶稣他最后一次逾越节这个宴席上设立的啊，所以啊他表明的是主的死啊。那这个饼啊，饼是用这个麦子做的哈，那麦子是被压碎的啊。那这个喝的这个酒或者葡萄汁哈，是用葡萄压碎以后酿成的。所以这其实两个的过程都是死的过程啊。所以从属灵的意义上讲，这个新约圣餐的意义也是表明主的死啊。那第四个意义呢，就是等候主再来啊。耶稣在路加福音二十二十五到十九章里面讲到啊，你们拿这个大家分着喝，我告诉你们，从今以后我不再喝这葡萄汁，只等到神的国来临啊。所以这个圣餐的意义就是啊，我们等候主再来啊。那第四个意义啊，圣餐的意义就是团契和合一啊。那这里哥林多前书第十章十六到十七节里面讲到，我们所祝福的杯岂不是同领基督的血吗？我们所掰开的饼岂不是同领基督的身体吗？我们虽多仍是一个饼一个身体，因为我们都是分受这饼啊。所以他其实讲到的是团契和合一啊，就是人和人之间的这个彼此的联络啊，就是信徒之间彼此的联络和耶稣基督的合一啊。那耶稣也在这个约翰福音第六章五十一到五十六节里面特别强调哈，吃我的肉喝我的血藏在我里面，我也藏在他里面哈，所以也是一个合一的过程啊，合一的过程啊。那这里我有几张照片哈，是我们团契的照片哈。我们2021年6月份哈，我们小组这个中间穿红衣服的这个姐妹哈，是我们新受洗的姐妹哈。她受洗以后，我们就去了这个余默杰家长老啊，我们举办了一个爱宴，好来为她庆生啊。那现在教会哈，也常用这个爱宴啊，这个传统其实是可以追溯到2000年前的教会啊。我们通过爱宴来增加弟兄姊妹彼此的连接和友情啊，并且我们也借着这个爱宴啊机会，我们请这些福音朋友到我们家来啊，我们给他们传福音哈。那今天晚上哈，我也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在我们家也会有一个爱宴啊。我们庆祝中国的元宵节哈，所以你如果愿意来参加呢，也是非常欢迎的哈。我把我家的地址和我的电话列在这里啊，如果你愿意来参加呢，啊，你也可以给我打个电话哈，我告诉你哈怎么来，我给你安排。我们大概是5点到8点哈，在我们家，我们在蒙若哈啊，离开教会大概45分钟的车程。如果你愿意来呢也可以哈，我把这里都信息都列出来。那基督徒的这个爱宴哈，我刚才提到其实它是从教会创立之初就建立起来的哈。那根据圣经记载哈，初期教会呢它其实是把圣餐和爱宴放在一起啊，放在一起。那我们现在是把圣餐和爱宴分开。那其实当时的情况呢是把它放在一起啊，它的目的呢是为了增进主内同道的友情啊。所以在当时圣餐聚会之前呢，他们一般先举行爱宴啊。那在爱宴中呢，他们不分阶级派别和贫富啊，彼此都是弟兄姊妹啊，所以同是耶稣的身体中的肢体啊。他们在家中薄饼啊，存着欢喜快乐的心，诚实无伪的心一起用饭，其实这一件是非常美的事哈。 那爱宴呢，本来是为了表示爱心和友情合一而举行的，但是呢，慢慢的哈，在哥林多教会里面，我们可以看到他的这个爱宴呢，也变了这个味道啊。他这个因为他们的结党纷争哈啊，就变了味啊。他们里面呢，有些富人轻视穷人啊，一些信徒因为结党纷争哈，充满这个充满派系哈，结果他们在这个爱宴中呢，就次序大乱啊，这些友谊啊、友爱啊、团结的精神哈，就一扫而光。那当时的教会呢，他们把这个爱宴变成了一种社交的活动啊。保罗在这里啊特别提到哈，他们在纪念主耶稣的爱宴和圣餐中呢，他们变成了一种啊残宴，变成了一种分门结党、彼此这个悬浮的一个机会哈。他强调哈，他里面提到哈，有的人狼吞虎咽的先吃自己带来的食物哈，而那些穷的人呢，却无法吃到食物哈。保罗说，难道这些富有的信徒不能在家里先吃饱，将爱宴中的食物分给这些较穷的信徒吗？啊，其实这个就好像让我们想起了这个杜甫的诗哈，啊，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啊，这种现象，就是那些富有的信徒，他们吃的酩酊大醉，啊，喝酒吃饭酩酊大醉，而那些穷的信徒没有东西吃，啊，所以保罗在这里，啊，他特别强调这个爱宴要注意的一些事项，啊，第一个就是要按理吃主的饼喝主的杯，啊，他说无论何人不按理吃主的饼喝主的杯，就是干犯主的身体，啊，那第二个是要审查自己，啊，人应当自己审查，然后吃着饼喝着杯，因为人吃喝若不分辨是主的身体，就是吃喝自己的罪了，啊，因为我们既然是来纪念主，啊，我们这个爱宴和圣餐既然是来纪念主，啊，所以我们就要带着感恩的心来领受，啊，那当我们在这个爱宴中犯罪的时候，就是吃喝自己的罪了，啊，所以哥林多人纷争结党，彼此之间有怨恨，啊，将罪藏在心里，并且他们彼此不饶恕，而又一同来吃主的晚餐，啊，这个其实是一个极大的犯罪，啊，那主耶稣为我们死，是要我们在这个主耶稣的死上面，啊，我们可以与神和好，与人和谐，与人和好，啊，我们来纪念主的时候，啊，我们刚才提到圣餐这个很重要的一点就是纪念主，啊，那我们怎么可以，啊，带着罪，啊，去与神和与人和好呢，啊，所以我们，啊，这里特别强调，啊，我们应该省察自己，然后吃着饼喝着杯，啊，当我们没有省察自己，就是吃喝自己的罪，啊，那当我们吃喝自己的罪的时候呢，就要担当自己的罪，啊，那第三个就是要留心神的惩罚，这里强调哈，你看这个保罗怎么写，因此在你们中间有好些软弱的或患病的，死的也不少，我们若是先分辨自己，就不至于受审，我们受审的时候乃是被主惩治，免得我们和世人一同定罪，啊，所以哥林多教会的人，他们因为轻视这个爱宴和圣餐的意义，所以他们被主管教，啊，他们这里，甚至有人患病死亡，啊，这是因为他们不尊重主的饼主的杯，啊，他们吃喝自己的罪，然后呢就招来神的惩罚和管教，啊，所以罪人受惩罚，啊，这是因为神要彰显他的公义，啊，所以我们常常讲到说神是爱，啊，但是神有公义的一面，啊，当他们吃喝自己的罪的时候，神就要惩罚审判他们，啊，所以，这里，啊，要特别强调的一点就是这些人，啊，他们受神的惩罚生病，但并不是说他们，啊，失去了他们基督徒的身份，啊，这个惩罚与他们的永生没有关系，啊， 没有关系，只是神的对他们肉体的一种惩罚。好，刚才我们已经提到了。好，那第四点要注意的就是要彼此等待。好，所以保罗这里说，所以我弟兄们，你们聚会吃的时候要彼此等待。若有人饥饿，可以在家里先吃，免得你们聚会自己取罪。其余的事我来的时候再安排。好，所以在我们现在的哀宴的时候，我们圣餐的时候也是一样，我们都是彼此等待，我们一起享用。保罗在这里他责备以后呢，他加上劝勉。这里他特别提到，如果你自己觉得你实在饿得不行的话，你可以在家里先吃一点，垫垫饥，这样的话你就不用饿着肚子去，你可以把你自己带来的这些食物给大家分着吃。所以其实吃喝在我们的爱宴中并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其实是一个意义。因为我们在教会里面的爱宴并不是我们普通的晚餐，所以保罗在这里特别强调，我们不能借着这个爱宴来炫耀自己的富裕。当你这样的时候，其实你是在犯罪得罪神。所以我们需要彼此等候。你不能因为自己饥饿，这些食物是你带来的，你就不等待别人，自己先吃，这样是冒犯神，得罪神。好，那我想我们时间也到了，所以今天我们哥林多前书呢就到这里。对不起，我超了十分钟的时间。那我们先做一个结束祷告，然后我就把时间交给大家。好，那大家可以有分享的话可以来打开麦克风分享。好，主耶稣，我们谢谢你啊，我们今天有这样的时间来分享哥林多前书啊，看到啊哥林多教会的这些问题，对我们也是一个警醒啊。我们知道很多的这样的问题在今天依然存在啊，主啊就求你赐下你的怜悯赦免我们在你面前所犯的一切的罪愆你自己为我们死使我们在神里面得到公义圣洁但是我们的肉体软弱常常犯罪，求你来赦免我们在你面前所犯的一切罪，让我们常常审查自己不得罪神，不得罪人让我们可以与神和好，与人和好我们也求你祝福我们下面大堂所要献上的敬拜我们把今天的信息大堂的信息也交在你面前，求你祝福我们。这样祷告感谢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